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师尊的慈悲伟大，回忆93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在师父身边的日子，作者贵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0月27日。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贵州大法弟子，在得法不久时，有幸在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再次见到李洪志师父，并在师尊身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这段日子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我却终身难忘。时至今日，虽然过去了16年，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今天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希望大家更加珍惜我们这万古难遇的机缘，能遇上慈悲伟大的师尊，能有机会修炼这万古难得的法轮大法。一、走入大法修炼。1993年，我有幸参加师父办的法轮功10天学习班，从此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在修炼中，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李洪志师父的高尚慈悲，同时感到师父又是那么平易近人。在学习班结束，师父离开后，脑海里常常浮现师父慈祥的面容，耳边常常响起师父亲切的话语，心里真想再次见到师父。机缘巧合，听说北京要办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师父可能会率弟子参加，就和另一同修商量，一同去北京，去见慈悲伟大的师父。二、亲历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我们在博览会开幕前赶到了北京，开幕的第一天，一大早乘公交车从住处赶到会场，只见会场已悬挂出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大横幅，博览会的各个展位都已准备就绪，我们去找大法的展位。这时在大厅见到了当时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把我们领进了大厅。这时大厅已来了很多人，排起长队。我们来到大法展位前，见到当时法轮功研究会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他们都身穿白大褂，整洁又精神。我们四下张望，急切地盼望见到日夜思念的师尊，可还是见不到师父的身影。这下我们有些急了，就向研究会的工作人员打听，他们说师父不一定来，但北京气功学会去请了。听到这话，我们心里好生失望，可是不久却见到师父行走在大厅的背影，我们高兴地像孩子见到久别的父母般的又跳又叫，师父，师父，师父。听到我们的喊声，师父转过身来看到了我们，高兴地笑着朝我们走过来，慈父般地握着我们的手。那一刻，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幸福激动的泪水盈满了眼眶。在简短的交谈后，师父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我们这几天的食宿，我们当时真像子女接受父母的关照一样，没有推辞，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现在回忆起来，既愧疚又幸福。愧疚的是，师父在百忙中还亲自过问我们的食住行；幸福的是，能亲身感受师尊慈父般的关怀，博大而又无微不至。在博览会上，师父没有安排我们具体做什么， 我们看到大法展位前排队的人很多，想帮助维持秩序，尽一份弟子的心意。北京当地有很多大法弟子也来到会场，主动承担起维持秩序的事情。当得知我们专程从贵州千里迢迢地赶来见师父，很客气地谢绝了我们帮忙的请求。为了不影响他们专心工作，我们离开大法展位，在大厅走动，随处看看。当时有许多气功门派都在博览会设了展位，多数门派拥有一个展位，但前来询问的人数很少，显得很冷清。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大法的展位，法轮功拥有两个展位，展位前贴有特邀的标志，前来咨询治病的人很多，两个展位根本容纳不下，显得十分拥挤，甚至挤到别的公派的展位上去了，非常热闹。北京大法弟子义务在展位外面维持秩序，师父领着一些弟子在展位内大显神威，真是身手不凡。排队的病人经过师父或大法弟子发功治病，大多数在短短的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都有明显的效果，有的得到一定程度的康复。有许多来请师父治病的人多患疑难重症，是多年多方求医无效，辗转病榻，生不如死的艰难度日，病人与家人都苦不堪言。在博览会期间，我亲眼目睹许多来请师父治病的人都是用担架抬着，或坐轮椅由人推着，有的是由人背着扶着来到会场。金师父手滑了几下，蹬蹬脚，神奇的好了，有的当时就能下地，自己走着离开会场。我举一个亲眼所见的例子。一天，一个老太太坐着轮椅，由她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推着来到大法展位前。经她子女介绍，是瘫痪多年、卧床不起的重病人，已多方求医，但不见效果，病人和家人都很痛苦。听完病人子女的介绍，师父没说什么话，就动手给这位老太太治起来。只见师父的手上下划拉了几下，病人当时就能从轮椅上下地站起来，慢慢的能自己走起来，接着在展位周围绕场走了几圈，越走越快。病人开心的笑了，旁边陪他来的几个子女顿时激动地跪在师父面前，朝着师父连连磕头，感谢师父治好了他们母亲的病，救了他们母亲的命，是他们全家的大恩人，并称师父是神，是佛。后来我看到这位老太太自己来参加了师父在博览会期间做的气功学术报告，她精神、身体状态都很好，完全康复了。在师父给这位老太太治病的时候，围观的人很多，大家都惊叹师父的超常法力与慈悲心。我真想把这个珍贵的历史瞬间拍照下来，向更多的人弘扬师父的威德与大法的神奇。可惜当时照相机里的胶卷没装好，没能留下这珍贵的影像，至今想起来仍后悔不已。师父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从而走上幸福健康的光明大道，摆脱病魔的纠缠，进而得到救度，真正走上返本归真的大道。在93年健康博览会期间，师父还做了关于法轮功的学术报告。原大会组委会安排了两场报告会，因为要求听讲的人太多，两场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只得临时又增加了一场。三场报告会场场爆满，甚至会场的人行道栏杆上都坐满了或站满了人。大家听完师父的报告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受益匪浅，真有去病健身的神效。当时有一位长期在北戴河疗养院疗养身患绝症的老干部，在听完师父的报告后，他高兴地走上讲台， 又喊又跳，我的病好了，我的病好了，连喊了好几遍，他感谢师父救了他。在场的人都高兴地为他鼓掌，为亲眼所见的奇迹而深深震撼。师父把报告会的门票收入捐给了见义勇为基金会，仅这一件我亲历的事，就说明师父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怀与无私的付出，是用尽人间最美好的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是江氏流氓集团用尽各种污蔑、造谣、诽谤之能事所不能掩盖和歪曲的。只要人们了解真相，谎言就不攻自破。这也说明江氏流氓集团为什么这么害怕人们知道真相的原因所在。跟随师父在博览会期间为人治病的弟子们也很神奇，他们在师父的加持下几乎也是手到病除。在此仅举一例，有一天我看到师父的弟子小李给一位老大爷治病，当小李的双手抬到病人的头部，两手平行拉开时，在两臂之间有一层很厚的蓝光连着，颜色非常漂亮，我以前从未见过。我惊讶地对小李说，你的手有光。小李没说什么，只是平淡地笑一笑。又有一次，一位老人拿着一面锦旗要和师父小李合影留念，说要感谢他治好了他的病。有一天我和另一同修在大厅二楼朝一楼法轮功展位望去，大法弟子们在给病人治病时，师父就坐在他们身后，手在动。我俩议论，可能师父在给他们功，加持他们。我们说话时被师父发现了，师父抬头看我们，我们不好意思地赶快躲开，一怕影响师父，二怕被师父责备。过后师父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告诫我们回去不要给别人治病。师父在转法轮中写道，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我在北京带一些弟子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在两次博览会上我们都是最突出的。第一次博览会我们法轮大法被誉为明星公派，第二次博览会人多得简直没办法，别的展位上没有多少人，而我们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排三行队，第一行队一早上就挂满了上午的号，第二行队等着挂下午的号，再一行队等着我签字。我们不治病，为什么搞这个呢？因为这是支持国家大型的气功活动，为这个事业做贡献，所以我们参加了。师父说的千真万确。后来江氏流氓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污蔑攻击师父不让弟子吃药看病，死了1400人，简直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睁着眼睛说瞎话。当时电视、报纸、电台、杂志及可动用的一切宣传媒体连篇累牍地攻击师父，栽赃陷害法轮功，把上亿的大法弟子推向政府的对立面，用集古今中外最残酷的手段，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妄图一举消灭法轮功。可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经过了10年多的残酷镇压，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红传到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迄今为止，师父和大法已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可从网上免费下载。2009年9月26日晚，师父获得了亚太人权基金会颁发的今年的人权领袖奖的特殊奖项，杰出精神领袖奖。大陆的大法弟子们也在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信念中走过了这10年的黑暗岁月，从而锤炼得更加坚定和成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三，师父的高风亮节，慈悲伟大，永记于心。师父慈悲待人，生活简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尊敬和爱戴。我俩在博览会大厅走动时，碰见了北京气功学会的一个主任，他对我们说，你们李老师是个不错的，挺好的人，他为人正派，法轮功是个好功法，我们气功学会向社会各界推荐的就是法轮功。师父对弟子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令人敏感五内。在整个博览会期间，每天中午吃饭时，师父同弟子一样吃盒饭，和我们一起在大厅二楼找个空点的地方坐下来，很快把饭吃了。吃饭时，师父总像慈父一样对待自己的弟子。师父常从自己的饭盒中夹菜给我和另一同修，有水果也总是记着给我们一人一个。吃完饭后，师父抽空询问了我们地方大法的工作情况，话语间充满了关切，也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会议期间，参与博览会工作的大法弟子以及北京当地的大法弟子，他们都很辛苦，没有固定时间吃饭，只有轮流吃，有的在那里买饭，有的就从家里带。大家都知道师父很忙，没有特殊情况都不来打扰师父。因为我和另一同修是从外地去的，得到了师父的特别关照。气功学会有一位老太太常常跟着师父，替师父端茶杯。和我一路来的同修看见想去接过来，他却不肯，而且对我们的态度不太友好。这位同修感觉有点委屈，就对师父说，这人好凶啊。师父笑笑没说什么。过后师父却当着他的面指着我们对他说，他们都是远道而来，是我的客人。之后此人对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有一天我们同师父在大厅二楼，当时我站在师父背后，师父站着好像看见了什么，没说什么话。突然我看见像闪电火花一样啪的响了一下，因为我的天目没开，看不见什么，却也不敢问师父。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师父在转法轮提到的那个坏东西，因干坏事被师父彻底销毁了。有一天中午吃饭时，和我一路的同修发现胸前佩戴的法轮章突然不见了，很着急地到处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惋惜失落的表情溢于言表。师父看见他着急的样子，就笑着说，算了吧，他去了就让他去吧。又叫身边工作人员拿来两枚法轮章，亲手送给这位同修和我，一人一枚。我们高兴极了，心中感激师父对弟子慈父般的关怀。说来也奇，就在我们离京返回的前一天中午吃饭时，这位同修突然看到丢失的法轮章又在那里显现出来了，他高兴地喊着，法轮章，跑过去拾了起来。我们谈论起这件事，都觉得很神奇，法轮章那么小，又丢失了几天了，每天人来人往，而且工作人员还经常打扫卫生，居然都没有发现或被扫走。后来随着修炼时间的增长，听到接触到大法神奇的事数不胜数，这点小事就不足为奇了。有一天下午，我俩在一楼时，突然从楼上丢下一个纸团。我们抬起头望上去，看到师父在楼上向我们招手。我们赶紧跑上楼去，师父就像慈父般领着我俩，一左一右，在整个会场二楼各处绕了一圈，不时地给我们讲解气功的正邪之分，教我们如何区分。走到邪的地方，那个摊位的几个人不讲心性，开口就朝我们骂上了。师父只是微笑， 也没有与他们计较。当时我还不太了解师父，把师父也当做了一般的气功师，还劝师父别生气，不要理他们。现在回忆起来，羞愧得不行。人怎么能理解大觉者的博大胸怀呢？即使修炼到今天，我也不能真正理解师父的境界中的心态，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师父所在境界啊。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我想告诉同修的是，我们要永远敬师敬法，千万不可生出对师对法不敬之心啊。当我们走到一个别门气功的摊位前，我身体感觉很不舒服，头晕。我跟师父说了我的感受，师父就用左右手掌一边一个对着我俩头顶的百会穴说，把我们罩起来，我们就可以到处走了，而不会再受到邪魔的干扰了。果然，我头晕身体发凉的感觉就没有了，感到头脑清晰，身体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师父白天很忙，晚上也要抽出时间尽量满足来自各方面的需求。可是师父为了我们，尽量推掉一些其他方面的应酬，来满足我们的要求。例如，和我一路的同修，请师父去他北京的亲戚家为其治病。师父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让身边工作人员一同前往。还有一次，晚上师父亲自陪着我们逛了北京城。当时我们时而乘公共汽车，时而步行，到了商场，师父本人却站在商场外面等我们出来，那次很晚才转回住所。师父非常关心我们，不让我们丢失一切机遇，嘱咐我们参加闭幕式，大会结束再走。我们当时悟性太差，没有理解师父所说的深意及良苦用心。只怕影响常人的工作，没参加闭幕式，提前一天返程。这是我终身的一大损失，追悔莫及。但机缘总是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所以我还想说，请珍惜这宝贵的机缘吧。修炼有截止的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定下来了。没有抓紧时间做好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的修炼者，就不只是后悔的问题了。那时，谁错过了这个历史机缘，谁错过了这次机会，当你明白了你错过的是什么的时候，叫你活，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了。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随着大法的红传，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大法也从中国走向了世界，真正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珍宝。可1999年7月20日以后，江氏流氓集团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血腥镇压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对整个人类、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他们注定要遭到报应，在无休止的痛苦中偿还他们所犯下的罪恶。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要返回的日子。临行前来向师父道别，师父很忙，为了不影响师父的工作，我们坚持不让师父送我们。但是师父还是亲自将我们送出了博览会大厅。临别时，师父握着我们的手，使我们感受到师父深深的关切与重托。我们激动的心情再也抑制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回想93年在北京师父身边的日子，使我有幸亲身感受师父的慈悲伟大，进一步坚定了我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也正因为这些经历，使我不受邪恶谎言的欺骗，坚定地走过了这血雨腥风的十年。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一定牢记师父的教诲， 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勇猛精进，直至圆满。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感念师尊洪恩，生命永远的回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7月29日。一直想记载下生命中四次亲见师尊的荣耀，修炼中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14年，因为有过坎坷，有过很大的痛苦和磨难，有过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一直没有写，总怕自己配不上师尊的洪恩。但今天我还是禁不住拿起笔来，记载下这些永恒的回忆。修炼的这个缘呐，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这样安排的。1992年5月13日，师父在长春开始传法，我于1993年被保送上大学，来到了长春这个地方。1994年5月，在校园里接触到法轮功，那时师父正在大连办班，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连讲法光碟。我在练功点上看他们练功时，一阵微风吹来，挂在树上的法轮旗就徐徐地冲我转过来，天上还出现了彩虹。我平时总想，我来在世上是要寻找东西的，小小年纪学了几种气功，总想找个师父，还很有意思的从小到大在本子上总写两句话，总觉得有一只悲天怜人的眼睛在看着我，并画一只眼睛和历史会告诉人们一切。所以当时我站在那里就想，这会不会就是我来人世间要找的。其实我是关着修的，到现在天目什么也看不见。第一次亲见师尊，大学一年级暑假1994年8月，我孤身一人去哈尔滨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说起来简单，人得法就是在表面这一层都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暑假我被学校挑选参加一个全国性活动，表面看绝对不可以离开，而且因学校放假，我已联系不到校园练功点的人，无法确定给没给我买听课票、车票，住处也没有办法定。我想办法电话联系上总站一个工作人员，对方问我，你有病吗？我说没有。你为什么学？我说我想学。最后他答复我，据他所知票已卖完，现在买不到了。当时我觉得怎么这么冷淡呢？学别的气功可不这样，现在当然知道，就是这样表现来干扰的。我在面临一切都是未知的情况下，进行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选择，向学校请假去听法，保证回来不耽误活动。当时我想，也许这就是我来世上要找的，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去，而且也坚信只要我去，没有票我也肯定能听到，我也一定必须要听到。如果这就是我来世上的目的，绝对不能错过。来到哈尔滨，下了火车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一眼就看到我们练功点的人来接站，他们告诉我什么都安排好了，票也有。就这样，我终于开始踏上了回家的航程。有同修写过的哈尔滨班的回忆，我就不写了。哈尔滨从师父传法开始，接连下了很大的雷雨，都是魔在干扰，师父在清理，天气非常阴冷，不像盛夏。记忆中好像雷雨大到出现了雷劈树等现象，我们在听课中也出现了杂声干扰，哈尔滨班的干扰很大。后来师父说道，我说4000多人坐在这里，有多少人能修出来，将来有多少人得到，我说我还不乐观。见法轮大法一解， 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这些事都让我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也想到了作为一个学员，师父的巨大付出，不要让师父难过。在哈尔滨办的班，长春去了500多人，都住在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每天大家练功、学法交流、听师父讲课，那真是一段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第二次亲见师尊。1994年年末，师父结束广州班后，到大连办了一个报告会，那时我已开始期末考试。从大连听完课，坐夜车赶回长春刚刚好，但如果火车晚点就会耽误，同学都不让我去，就像参加上一个讲法班一样，我下定决心去。其实修炼的路上确实就是选择，你选择了大法，什么也不会耽误。那个报告会几个小时里，师父讲了好多好多，并清理身体。参加过班的学员就给家人做，我的家人因此受益。师父在结束时绕场一周，并转动大法轮，神圣壮观的场面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回来的考试一点都没有耽误，正正好好。第三次亲见师尊。这次见到师尊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夜，因为是近距离，师尊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回忆。1997年5月到6月，长春举行了纪念师父传功讲法5周年书画展，我们校园练功点的学员发自自己最真诚的心与境，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最本分的事。因为马上就将毕业走向全国各地，所以一个负责人请我们聚一下。1997年6月24日，我们分头来到这个学员家，他们都在屋里，我一个人到客厅里看卡通书。一会儿有人推门进来，我抬头一看，是师父。师父把随手带的兜子放在桌上，我惊呆在那里。这时我虽然学法已经3年，但从来也没想过会幸遇师尊，所以眼睛看到是师父，心里却不敢相信，嘴里喊了起来。师父笑了，告诉我小点声，回身找拖鞋。那天屋里有20来个人，师父找不到另一只，这件事也是我永久的痛，自己也去和师父一起找，不知道把自己穿的鞋敬给师父，这其实不是个小事，旧宇宙生命的丝是那么根深蒂固，细微入骨，而师父对带着这么多不好本性的生命，以慈父对孩子般的宽容与慈悲在救度。当时没有人知道师父会来，那时师父已经开始了大法在海外的红传，我们看了师父在海外传法的照片，以为师父还在海外，其实师父刚刚回来，没人知道。师父和几个工作人员谈话，我们规规整整在另一个房间地板上坐好，等在那里。有的学员已泪流满面，师父走过来，高大魁梧的身躯坐在床边，给我们讲了1个多小时的法。师父知道我们即将走向全国各地，说我们是大法的种子。那天很多是新学员，对慈父提了一些很幼稚的问题，师父都给予最关心宽厚的解答。我坐在最前边，离师父最近处，师父的穿着是那样的朴素简单，却又慈悲威严，很普通的白衬衫与长裤。我低头看见师父穿了一双尼龙丝袜子，这种袜子很结实耐用，但也过时，当时穿的人也不多。师父的袜子不新，但很整洁，因为当时的自己已知见师父一面太难得可贵，所以我坐在那里看不够的看，一分一秒都不想错过。讲完法后，师父与我们20几个人合影留念，很有意思。那天我们去的毕业生里，是我照毕业照的日子，因为各系安排不同，我常人中的毕业照没照， 神圣的机缘与恩师留下了我更珍贵的毕业照。我们都是为了大法而来在这个世上的。是啊，我为了得法，以上大学的形式来到这里。大学毕业照这天，我和恩师照了我最珍贵的毕业照，一切都如此的明晰。师父要走了，我们都站在那里送师父。我就像一个孩子就要离开总不常见的父亲，心里又难过又不舍。那个时候是个人修炼阶段，哪会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会发生了在宇宙中都是惊心动魄的巨大磨难。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注视正法的神圣使命。当时的自己心里想的就是个人修炼的圆满。我站在师父身前，仰着头对即将离别的师父说，很难得见师父一面，我向师父发愿，一定要修成圆满。师父当时对发自内心的最真的愿望的我是那么的慈悲，笑着说，我相信你，也相信你们大家。记忆中的原话，不要说以前在天上的宏愿，真修的大法弟子在这一世中，可能在内心深处都这样想过，也曾对师父说过，就是这一世的誓约和师父的信任与期待，我们也一定不要愧对啊。第四次亲见师尊。1998年7月26日，师父为长春辅导员解法，又一次见到了师父。师父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把椅子垫高，坐得很不舒服。中间休息时，很多学员留恋地围在师父身旁，师父一直解答学员的问题，连一口水都没喝，就又开始讲法。那天结束时，师父说希望大家再勇猛精进。转眼已是过去了10年，这时间真的太快了，已经有10年没有再见恩师。在被邪恶绑架的时候，身处在黑窝中、反迫害中，那时就更加想念师尊。想起师父，我会流泪，内心平稳得更加坚定。我能有缘得遇无比慈悲伟大的师父，赐予我无比神圣庄严的大法，在宇宙正法时期能做师父的弟子，这份幸福荣耀在宇宙的开天辟地从未有过。我们都是最幸运、最幸福、最被羡慕的生命。走过了9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实践着伟大的史前大愿，创造着有史以来最大的辉煌。我们就是大法最好的见证，更加感念师尊的洪恩，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心与救度。我们一定勇猛精进，不负师尊，不负众生，也不负自己发出的最纯真愿望与宇宙中走过的无数轮回。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明的文章，亦参加师父在武汉传功讲法班，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17日。陆续看到同修们回忆当年亲见师父时一幕幕感人情景，泪水总是止不住地洒满胸前，真是感慨万千。我是1993年喜得大法，在这之前我是一名佛教居士。1983年后，在我人生中最坎坷的时期，观音菩萨多次梦中点化我走进了佛门。从那以后，除了尽责任养活儿女们之外，人世间的一切我一无所求，只求佛度我脱离苦海。无论人世间多苦，生活多么艰难，都坚定真正实修诵经坐禅，从不放松。有一次在梦中看见弥勒背了一部带经书，笑眯眯放到我的客厅，示意是给我的，要好好修。 后来又常在定中点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虽然是在佛教中修炼，其实是师父在细心安排。那些年我常在外地，无论我走到哪儿，首先想到的事就是访名师、寻道友。有一次路过外省的一个山区，山顶有座大寺庙，下边有个小庙，住着一个修道人。他说我已拜了两个师父，都是不错的，不过你还要拜个师父。这个师父是世上最大的一位，不久就会相遇。时隔不久，我做了个梦，梦中看见观音菩萨站在右边，左边站着一位身材高大、一脸慈祥、庄重的年轻人。观音菩萨手指着我，对着那个年轻人说，我送个弟子给你。这时他祥和慈悲，面带微笑地看着我，回答说，好。我看他满面笑容，感到好亲切，于是就恭恭敬敬顶了个礼。我亲眼见到师父，那是在93年的一个金秋季节。听人说，有位气功大师在武汉办班，据说很有名气。我听了二话没说，立即启程。我想只要有缘定能找到。第二天赶到武汉，但不知办班地址，我就大街小巷询问。后来在归元寺里，一位居士告诉我说在武冈。等我赶到剧院门前，天色近晚，看见人们成群地走进课堂。我问到了报名处，取了门票，6:30开课。一看时间，来不及找吃找住，就随同人群走进课堂。我晚到2天，课堂座位已满，足有2-3千人，没有一点嘈杂声，大家静静地等待着。我刚坐定，顿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定神一看，瞬间响起，站在台上，身材高大、魁梧、庄严、满面慈祥、微笑单手立掌向大家致意的，不正是当年在梦中收我为弟子的师父吗？是的，是的，今天我亲自见到了，我太激动了，顿时一股热流通透全身，我感到太神奇了。瞬间忘了旅途的疲劳与饥渴，我明白了法难得，山南海北苦苦追寻的名师，我终于找到了，是缘分，是师恩浩荡，佛恩指引着我走上真正修炼的归途。一节课下来，大家久久不愿离去，学员们都站在课堂外的广场上，好大的一个广场都站满了。我琢磨着，这么晚为什么都不走呢？因为我是第一天来，还没有找到住处，本来我是想走的，可是这种场合我没见过，我知道学员们是在等老师出来再见见。我也不舍得离开，就不知不觉地来到广场左边停车的地方，站在一辆黑色小轿车门边，刚站好，就看见人群在走动，因为我站得比较远，人又多，前面就看不清。人群走到我面前，我才反应过来，才看清是师父站在我面前。我赶快让开，师父好上车。工作人员和司机都上了车，可师父还是站在我面前，笑眯眯地看着我，像慈父看见久别重逢的儿女们从远方归来那样，无比亲切感人。我和师父近在咫尺，面对面的仰视恩师，倍感温暖。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含着幸福的泪水，亲切地问候一句，师父好。师父回答说，好，好，好。手在兜里，上衣、衬衣、裤口袋掏了个遍。我们都看着，不知师父掏什么。在掏时，我仰视师父比所有的人都高，一头乌发，眼睛炯炯有神，和蔼慈祥，平易近人。呀，真是活佛。这时车上的工作人员请师父上车，师父转过面问车里人，有谁带了我的名片吗？当时车上的人都在掏，这时我才发现车里已坐满了，只有司机旁边一个座位等着师父的。车上有人说，我这有一张。师父说，快拿来，我回去还给你。师父把名片亲手递给我，当时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和敬仰，我含泪双手合十，恭恭敬敬接过名片，师父这才转身上车，到车上还问， 我们挥手告别，我目送车子离去，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学员们也很羡慕，把名片传来传去看不够，我们都沉浸在无比幸福喜悦之中。在学习班上，师父和学员们在一起随和自然。有一次，师父在讲台上教学员们抱轮，在抱轮时，师父说：“轮要抱大点。”听那声音就在我耳边，我睁眼一看，是师父站在我身边教我呢。在学习班里，这段经历我难以忘怀。正如师尊所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选自《转法轮》。八天的班很快就结束了，我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向师父深深拜了一拜，以表我对师父的敬仰和感激之心。每当我想到此情此景，总是撑不住泪流满面。我一定不辜负恩师的慈悲苦度，按师父的教导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